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曾经看过有一部电影叫做《我的兄弟姐妹》，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影片，当时是号称是票房的一个催泪弹。凡是进到影院看这部电影的人都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独生子女的时代，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有机会去体会这种手足之情了。那在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亲情故事。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故事的名字叫做三弟的储蓄罐。三弟是六岁的时候父亲从临县领回来的，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他，大大的眼睛，细细的胳膊，表情怯生生的，怀里抱着一个两尺见方的硕大的粗瓷储蓄罐，形状是一只丑陋的猪。小妹刚出生那会儿，我们家凑足了三朵金花。母亲被拉去做了结扎手术后回来就偷偷的哭了。她在房里抽噎的对父亲说，算命的都说你命里注定没有儿子，你还要我生？生那么多孩子你养得起吗？父亲是个硬汉子，他说家里没有哪代缺过儿子，他就不信命。母亲不能再生了，他就大老远地跑去找。那年月收养手续不是那么复杂，花了不多的钱，父亲就有了儿子。父亲抱着三弟喜滋滋的，塞了一个大苹果在他手里。在那个时候，苹果是很稀罕的一种水果，父亲给他买了一个。我和大姐冷眼旁观，都觉得这个小杂种是个大威胁，他以后还说不准要跟我们争多少东西呢。当天傍晚，我们就给三弟来了一个下马威，父亲和母亲都下地去了，要很晚才回来。他们嘱咐大姐和我要做晚饭给弟弟妹妹吃，我和大姐得意洋洋地只盛了一碗白米饭给三弟，姐妹仨躲在厨房里津津有味地吃父亲专程买给她的肉。吃完了我去收三弟的碗，还假惺惺地问他吃饱了没有。三弟睁着水汪汪的眼睛感激地望着我说，谢谢二姐，我吃得很饱，你们做的饭真好吃。我差点就感动了，但心想这是来跟我们抢东西的坏小子，心肠便又硬了起来。晚上父亲问起三弟饭菜吃得习不习惯， 三弟还是那副感激的样子说，好吃极了，大姐二姐也对我很好。三弟用稚嫩的真诚换来了我们对他的改观，我和大姐商量过，决定暂时放他一马。而对三弟真正意义上的接受，是在一个暴雨的天气之后。那天我和大姐都上学去了，父母亲也都去了地里干活，家里只剩下三弟和小妹。早上下起了大暴雨，小妹在前天夜里已经受了风寒，下雨的时候突然发起了高烧。三弟硬是咬紧牙关把小妹抱到了村卫生院。那场雨可真大啊，我和大姐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几乎都听不见老师讲课的声音，可是三弟仅用一张雨布紧紧裹在小妹身上就冲进了雨里。听卫生院的阿姨说，三弟当时全身湿透的闯了进来，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昏过去了。小妹两天后就康复了，可是三弟却病倒了。父亲接他回来时，我们都站在门口，我发现三弟伏在父亲的背上，眼泪已经流到了腮帮子。晚饭时，我和大姐轮流给三弟夹菜，把他的碗塞得满满的。我们第一次亲切地叫他三弟，他不吭声，耷拉着脑袋一个劲儿地吃。父亲说，老三怎么也不说声谢谢，这孩子还得学学礼貌。我坐得离三弟最近，只有我看得到三弟的眼泪一颗颗都渗进了饭菜里，他哪里还说得出谢谢。小妹上学以后，父亲原本就不轻的担子更沉重的，好在我们几个孩子都懂得体恤，只有三弟比较贪玩，常常一放学就没了影子，入夜了才能看到他拖着满身的草屑回来。这一天，小妹戴上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还被学校选为中队长。三弟很高兴，特地跑到集市上给小妹买了一个很精致漂亮的笔记本。我和大姐却暗地里犯嘀咕，三弟哪来的这么多钱？不久之后的一个夜晚，三弟刚从外面玩回来，我和大姐在厅里堵住质问他上哪里去了。他一愣，支吾着不肯说。三弟的个性我了解，他不是擅长说谎的孩子，肯定是背着我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假装和气地问他，你别慌，慢慢说，上次你给小妹买笔记本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三弟闻言满面惊恐地抬起头说，那是我自己攒的，不是偷的。我觉得他的反应很可疑，和大姐使了个眼色，他心领神会，立刻板起脸往地上一指，跪下。三弟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咬着嘴唇仍然坚持，我没偷钱。这时候父母亲从外面回来了，父亲见状忙问出了什么事儿。大姐告诉他，三弟前几天给小妹买了本很贵的笔记本，钱可能是偷来的，还问父亲是否给了他那么多零花钱。父亲听完火冒三丈，操起笤帚就往三弟身上打，你这个逆子，我好心把你养大送你上学，你还做出这样的缺德事。小妹被这场景吓坏了，哆哆嗦嗦地捧着那个笔记本替三弟求情，爸爸，三弟也是为我好，您就饶了他这一次吧。父亲抢过笔记本，哗啦哗啦地撕成了好几块。三弟也不哭，他把撕坏的笔记本收拾起来，整齐地叠在一起抱在怀里，那样子就像他刚来的时候抱着的那个储蓄罐。他直挺挺地跪着，甚至面带微笑地说，我从来不敢忘记爸妈养我有多不容易，所以我努力学习。路口那个老伯答应让我每天帮他拔整个大院的草，再帮他干点别的杂活，一个月给我20块钱。 我把钱都攒下来了，一半给家里买米，另一半有着家里困难的时候再拿出来。三弟缓缓地伸出他的手掌，那双十二岁孩子的手粗糙得像树皮。小妹哭着扑到三弟身上，三哥，你刚才怎么不早说呢？父亲也老泪纵横地伸出手把三弟扶起来，哽咽着说，孩子，委屈你了。母亲连忙取出药酒拉下三弟的裤子，一看屁股淤紫了一大片，全家立刻忙成一团。父亲做饭，我打了热水，大姐替他热敷，母亲来上药，小妹什么忙也帮不上，就在一旁拿了针线把笔记本细细地缝合起来。三弟这时候才哭了出来，你们都对我这么好，我将来要怎么报答才不辜负你们啊？我和大姐听了这话，脸上都火辣辣的。后来，姐弟妹四个都顺利的大专毕业，不久，大姐和我相继嫁到了外地，小妹也在外地工作。家里只剩下三弟一个人，我和大姐忙上班又忙照顾公婆和孩子，根本抽不出时间去探望父母。好在三弟并无怨言，逢年过节总是会打电话邀请我们回去。三弟的喜帖送到的时候，我还真吓了一跳，他是带了准弟媳来的。那姑娘容貌普通，个子矮小，我把三弟拉到一旁不满地问，老三啊，你怎么不找个中看点的姑娘家？三弟憨厚地挠挠头说，若兰是个好姑娘，她愿意和我一起侍奉爸妈一辈子。我听了哽着声音，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婚礼办得很简单，席间让客人最难忘的是三弟带着弟媳妇跪在父母面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那架势不像是在举行婚礼，倒像是在给两位老人家祝寿。我们姐妹三个鼻子都酸溜溜的，想我们亲生骨肉都没有这般的知情之感，心里好生的惭愧。几年之后，父亲病了，多年的积劳成疾，而我们都忙，只有三弟和弟媳衣不解带终日地服侍在老父亲的床前。母亲打来电话让我们都回去一趟，商量父亲的医疗费用和后事。我和大姐两家正在供房子，孩子又都在上学，哪里还有什么余钱，小妹更不用说。整个屋子陷入了难堪的沉默，最后是三弟挡在弟媳面前把担子接到了肩上。三弟说，还是我来照顾爸爸好了，你们各个家里都有难处，我理解的。三弟砸开了他的瓷珠储蓄罐，里面是一个个折成很小一块的纸钞，一家人打开来一张张慢慢的展开，一共235张10元钱的，71张50元钱，55张100元钱，居然有整整11400元。谁能想得到那么丑而且粗糙的一个瓷罐里面竟然藏了那么多钱。我看见弟媳妇强忍的激动，嘴唇发抖。三弟安慰地拍拍他的肩膀，对大家说，这个储蓄罐是我从本家带出来的，他们对我说 要把你们的恩情藏在心里，把有机会报答的东西藏在储蓄罐里，恩情要时刻记得，里面的东西要在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毫无保留地取出来。母亲还没有听完，眼泪就下来了。终于他是得知父亲弥留的噩耗，儿女们都聚集在床前，父亲抖擞着手，只换三弟一个人上前。三弟跪在床前，父亲只说了一句话：老三啊，你是个好儿子，爸爸只有四间平房就留给你了。我们姐妹三个听了仿佛都头一棒，那么多年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三弟一个人独赚了我们家的房产，一直到父亲的丧事结束，我们都没怎么过问，散了就各自回家了。后来母亲来我家探望外孙，让我们姐妹三个有空回去住几天。她说老三没有动你们的房间，常常打扫好就等你们过年过节回去住呢。母亲唠唠叨叨的，没有注意到我因为震惊而不自然的表情。原来我们都误解三弟了，他接受父亲的遗赠为的是更方便我们回娘家。他虽然砸了储蓄罐，可是有个砸不坏的储蓄罐已经永远放在三弟的心里，那是他对我们对这个家倾注的一生一世的爱。
一首歌，是我是你，花儿凋零，忘不了春的温馨。夜里每一家点着一盏灯，是我是你，叶儿飘落带不走同根的情。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你在哪里？流着泪的眼睛，数遍天上星星。亲爱的兄弟姐妹，我在这里，微微笑的星星说永不分离。首歌，是我是你，花儿凋零，忘不了春的温馨。夜里每一家点着一盏灯，是我是你，叶儿飘落带不走同根的情。我亲爱的兄弟姐妹， 妹，你在哪里？流着泪的眼睛，数天天上星星。亲爱的兄弟姐妹，我在这里。微微笑的星星，说有。笑的星星说永不分离。
我的兄弟姐妹，这首新歌的作曲人现在就在我的右手边。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
星期六的晚上，夜空中有熟悉的旋律在轻舞飞扬，而那个熟悉的旋律就是属于你和我的《似水流年》。